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7回。炼制飞天魔师，必须是元婴中期修为以上修士的法体，必须在作画前呢，自愿放弃这轮回的机会，然后冠以魔道秘术。这期间呢，需要消耗的珍稀的材料足以让韩立一阵心疼了呀。然后经过百余年的时间才可以炼制而成，但是一旦炼制成功啊，它的威力相当于元婴后期修士的威力，只是似乎在人界修仙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这只是在前老魔搜魂的时候知道的，但没想到身为大长老的前老魔居然不知道自己宗门还有这么一个杀手锏。没想到对方还有这一手，算了，本来还打算留傀儡出其不意的攻击，看样子呢只能是提前使用了，不然以自己以一敌二，虽然不会战败，但是拖的时间久了难免会闹出大的动静来。此行的目的并不想太引人注目，还是啊速战速决的好。略一思量之后啊，韩立的心神一动，一个和韩立一般无二的青色人影浮现而出，正是由第二元婴操控的元婴后期傀儡。由这个傀儡对付飞天魔师，虽不求马上灭掉对方，但是拖住他的行动，在此期间呢把阴罗宗宗主解决掉似乎不成什么问题了。看着眼前出现的青色人影，阴罗宗宗主啊先是咦了一声，但是随即呢脸色一变，没想到对方还有这么一个帮手，难怪对方啊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要不是自己手上有飞天魔师这一杀手锏，此行恐怕真的是凶多吉少呢。这样一来，就只看和对方的神通是不是和传闻中的一样。一想到多年来苦苦寻觅对方，如今就在眼前呐，阴罗宗宗主大喝一声，却先出手了。与此同时，从他身上开始冒出了一缕缕如墨似的黑气，鬼哭之声随之大起，一时之间呢，对面是阴风阵阵，犹如鬼域一般呐。此时，阴罗宗宗主在黑气中一阵阴笑，双手一掐诀呀，体型一下子暴涨了许多。韩立通过清明灵目的观察，虽然说对面阴气很浓，但是可以看到衣衫撑破的阴罗宗宗主似乎被魔化了一样，隐隐的头生双脚，口吐獠牙，看上去有点像异类所化。而变化之后的阴罗宗宗主啊，有点和自己在乱星海所战的六道极盛有点相似。老夫没有时间和你磨蹭什么，现在就把小命交出来吧。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直奔韩立飞射而来，等其一出黑气之后，黑光一闪却凭空消失了。见此情形，韩立脸色一沉呐，身形默然地向后倒射了数丈。就在这个时候，对面的黑气风卷残云一般的急速地旋转了起来，随之一股强大惊人的魔气凭空爆发而出，接着呢一个巨大的黑影从黑风中激射而出，几乎带着一连串的幻影啊，眨眼之间可就到了韩立身前了。黑影两只手臂略微一动，一大片青黑色的爪影立刻是风雨不透的把韩立罩在其中，竟打算呢凭借一对利爪就要把韩立切割成无数块的碎肉。一颗拇指般大小的金色圆珠在眉宇间自行浮现，随即一闪就化为了一层金蒙蒙的光照。 正是韩立一直在体内陪练的金刚罩，并且因为服下了玄夜狮王留下的天师珠，此时的身体呢已经是如铜墙铁壁一般的。只见黑色爪影抓在他的身上，虽然声势惊人，但最终呢还是被硬挡了下来。韩立对此心里暗暗惊喜啊，但是对面的这阴罗宗宗主看到之后却脸色稍微一变，自己刚才的一抓，即使是元婴中期修士硬挡也会吃亏不小，而对方轻轻松松的就接了下来。对面韩立明显还身怀辟邪神雷，而自己又是魔道修士，看样子此战还真的有些棘手了。自己报仇心切呀，没有想到还犯这种低级的错误。韩立眼中寒光一闪呐，一股金色电弧在双手之间猛然一抖，金光乍现，将四周爆裂开来呀！无数的电弧跳跃弹射，一张的比原来还要严密三分的电光变换成了金色的电胶，周围黑丝化为了无数股黑烟在网中升起啊！韩立神色冷漠，嘴角讥讽之色闪过呀，手中的顿时又喷射出了一道电弧，蓦然一下子粗大了三分，电弧刺目耀眼，让人难以直视。对面阴罗宗宗主眼瞅着韩立放出来的辟邪神雷，冷哼了一声，一个通体赤红的镯子凭空出现。血魂镯，这曾经是鬼灵门之主的携带之物，是一件很少有修士知道的魔器。原本呢是历代鬼灵门之主的携带之物，但是这门主陨落在了坠魔谷啊，这件东西则被钟长老收回了。此魔器和普通的魔器不同，它没有办法直接祭出克敌，但是呢却可以在镯子中饲养阴魂血鬼等特殊存在，并可以借助此镯呢来提升吸纳的血气，让他们飞快的提升实力，再在对敌的时候释放出去，让对手是防不胜防啊。但眼前这个明显不同，似乎重新被秘术特别的祭炼了一番，不知道它的威力到底如何。没想到对面之人还拥有这等魔器，让你见识一下血魂咒真正的威力吧。只见四周忽然是阴风大作，这期间隐隐的伴有鬼哭狼嚎之声，一个青色的身影从镯中浮现而出啊，俨然呢是一个元婴后期修为的鬼域使者，此鬼物比鬼王还要难对付，数千年才产生一个呀。生前是阴年阴月阴日生，同样死的时候也是一样，一旦修炼成了，在鬼域中也是纵横一方的代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封印在了这血魂咒当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想不到道友的血魂咒中还封印着如此厉害的鬼物在其中啊，要是其他的道友稍不小心，可就要吃大亏了。说完这话呀，韩立接着袍袖再一抖，顿时一团三色光焰滚落而出，化为了一柄三色羽扇浮现在了手中，滴溜溜的一转之后就被他一把扣住了，灵力狂咒之下往对面是一扇而出啊，一声凤鸣传出，一只数尺大的三色火鸟从羽扇中飞出，一个盘旋过后就直奔对面的鬼使者而去。此时的阴罗宗宗主对此毫不在意，目光却全落在了朝他飞射而来的三色火鸟上，双目现出了凝重的表情。 虽然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三叶扇，但是啊，从三色火鸟上传出的惊人的灵力却让他是如临大敌，心中呢不敢轻视分毫。幡中出来的鬼物一和三色火鸟接触，瞬间爆发了剧烈的冲击，附近的灵气一阵波动。虽然只有元婴初期的实力，但可见其爆发而出的威力还是很惊人的。三色火鸟一声惊鸣过后啊，扶手再次向鬼物冲去。眼见着火鸟虎视眈眈的朝自己飞来呀，这鬼物啊没有一点儿后退的意思，反而口中一爆迎上了火鸟。顿时一股黑乎乎的东西从他的嘴里边喷射而出，阴魂水。看到这个现象之后，韩立惊叫了一声，此物还是在天蓝圣兽口中了解到的。此物呢具有极其可怕的威能，即使是元婴修士的本命法宝接触到此物，马上都会失去灵性，彻底的成了无用之物。最主要的还是修士本身，因为本命法宝的损坏，自身受到的伤害也是不小的。此时韩立二话不说的手一扬，一只青色木尺浮现而出，冲下方只是轻轻一晃，鬼物足下之处顿时一朵尺许大小的银莲浮现。此莲呢只是那么一转，七色佛光就从莲中是狂涌而出。此鬼物啊直觉周身一紧，身躯竟然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同时体内的鬼气也瞬间的凝固了起来。接着韩立面无表情的再次手一抬，三色光焰再次浮现而出，尚未见其有何举动，但是一股可怕的灵压就先从光焰中隐隐的透出来了。随即又一道粗如柱子一般的电弧是喷射而出，辟邪神雷对这秽物虽然不能完全的压制，但还是可以抵消它大部分的威力的。与此同时啊，韩立手中的那团三色光焰中再次一声凤鸣之音传出，随即一只闪动着三色符文的火鸟从中飞扑而出，双翅一展之后向下射去，目标正是在下方身躯没有办法移动的双脚魔。此鬼物虽然说没有办法动弹，但是面上凶色一闪之后，却一张口，一股黑乎乎之物先朝上喷出，正好呢和火鸟迎头撞在了一起，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啊，白色波浪和三色火光交织撞击到了一起。但这阴魂水是此鬼物天生具有的一种诡异的神通，在身体被困没有办法调动自身魔气之下，威力呢当然大减了，又怎么可能和三叶扇的一击相比呢？两者只是相持的片刻，火鸟啊就爆裂开来呀，一轮三色光晕浮现而出，略一滚动之下就立刻将下方的白波吞噬个干净。这一切看似很慢，但实际上呢只是几个呼吸间的功夫。远处掐诀的阴罗宗宗主见此脸色为之大变呀，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虽为魔修，但使出的是鬼修的秘术，不但没有伤到对方，反而被对方抬手投足之间就把这只鬼物给灭掉了。他是做杀手锏的元婴后期级别的鬼物，竟然这般轻巧的被对方抬手间就灭杀掉了，这实在是难以置信的事情。不过这个时候的老魔也终于明白对面之人为什么能以元婴中期的修为就灭掉自己宗门的后期大修士了。韩立似乎觉得此战已经拖得太久了，他远远的望了一眼对面已经化为了一团模糊黑影的老魔，鼻中一声冷哼啊，突然背后羽翅用力的同时一扇，他就出现在了其不远处，让老魔心里边扑腾一下呀。呼的一声，一口黑血从老魔口中脱口而出，夹在其中的还有一杆寸许长的绿色小幡。 此番一出现之后，绿光闪烁，将刚刚爆炸产生在四周的黑血马上吸收得一干二净。此番表面绿光闪闪，让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看清其面目。当初阴罗宗宗主就是拿此番来对付合欢老魔的，后来后者虽然没有真的施展出来，可韩立将此牢记在心了。随后青年猛然将此番抓紧，对着韩立的方向轻轻地挥舞了一下，碧绿色阴云从番上浮现，然后急剧地暴涨了起来，将老魔的身影呢照在了其中。我这是十二鬼罗番的主番，它的威力如何，还是你自己来体验一下吧。他见韩立认出了手中之物，先是一愣，但是随后冷笑着说道啊，似乎对手中之物呢信心十足。附近冰寒刺骨的阴风大起，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来了诸多的阴云，整个天空瞬间就变成了黑压压一片，将阳光遮盖的一丝没有啊。天色暗淡无比起来，四周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绿茫茫的鬼雾，鬼气之声四周大起，周围的树木全部枯萎而死啊。只不过轻轻地摇了一下手中之幡，竟是天地色变，怪不得此人对此幡如此的自信。就在此时，从对面破空之声传出，无数道黑色细线从青年所在的雾气中喷射而出，直奔这寒力缠绕而去。此主番其中必须有数百名结丹修士精魂，50万的生魂才能炼制成这么一杆主番呢。从绿雾中呢传出了青年阴阴的声音，咱们的魂魄都被我收到了番中，作为此番的一部分了啊，你也不会例外的。听了对方的一番话之后，韩立心里边稍微停顿了一下，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一道黑影瞬即而出，那黑影自然就是那口魔髓飞刀的。说起来，此飞刀纵然厉害无比，特别擅长隐藏形迹，但如此近距离的从虚空中出现时，总有一些迹象可循的。特别是对一些大修士来说，灵觉更是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呢，韩立先用精神刺在对方脑中狠狠一下，让其剧痛之下，神念呢立刻下意识的收缩回体内。如此一来呢，韩立才让魔髓飞刀从后方闪现而出，趁机飞到了对方脖颈之处，悄然的一展而下，将其头颅轻易的取下。可以说胜负就在那短短的一瞬间而已啊，否则韩立即使另有手段拿下对方，也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情，恐怕呀要大花一番手脚的。说起来也是这位啊，对自己身上的战甲太有信心了，万万没有想到韩立手中竟然有魔髓飞刀这等是魔气如无物的存在。魔气凝聚战甲竟然丝毫效果都没有，未曾给他争取到任何时间，一击就得手了。不过就在阴罗宗宗主身首异处的同时，原本动也不动的韩立背后双翅一动，一下子化为了一道青红，没入到了虚空之中，不见了踪影。下一刻呢，韩立身形就在那无头尸体上浮现而出，但就在此刻呀，尸体突然诡异的膨胀起来，随即的一声巨大的爆裂声之后，一股血雾弥散开来，其中有多半朝刚刚浮现的韩立迎头扑来。韩立也是真吓了一跳啊，不加思索之下两手一扬，雷鸣之声大作，两道粗大的金弧弹射而出，稍一交织化为了一张金色大网，金光闪闪的反扑向了雪云。那雪云固然是一种将修士的血肉化为攻击手段的歹毒的秘术，但是呢却恰恰的被辟邪神雷所克， 结果两者刚一接触，原本看起来气势汹汹的雪云呢、顿时在金光闪动之下马上溃散消失了。不过趁这个机会，一个通体乌黑的小人被一块雪云包裹着早一步飞遁而逃了。这小人自然就是银罗宗宗主的元婴了。只是这一瞬间的功夫，他就遁到了30丈之外，然后才不再掩饰的施展瞬移神通，连闪两下之后，他竟带着那团雪云又瞬移出了数十丈。如此一来呀，距离韩立可就足有100余丈远了，眼看着就要逃之夭夭。韩立看到这一幕，脸色一沉，蓦然冷笑一声啊，忽然背后雷鸣之声大起，双翅上同时浮现了青白两色的粗大电弧，接着一颗雷球凭空浮现在身后，围着一对这羽翅转动不定起来。风雷翅一抖之下，雷球全都爆裂开来了，青白色电弧刹那之间都灌输到了这双翅之内。韩立在惊人的雷鸣声中一下子化为了一道电弧射出，又一晃消失不见了。而一呼一吸之间的电弧就到了30丈外，随即在雷鸣一起又弹射而出消失了。下一次啊，这电弧可就出现在了数十丈外，马上可就要追上刚逃走的元婴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8回。银罗宗宗主的元婴在雪云中一回头啊，正好看到韩立的风雷遁的神妙，顿时惊慌了起来，当即心中一寒之下，也顾不得再吝惜什么本源之力了，两手掐诀，元婴就化为了一道血光在原地消失，竟然呢打算接连使用瞬移而逃。这个时候韩立恰好已经在后面40丈浮现而出，一见前面的情形，不禁一声轻哼啊，他眉宇之间一道纤细的血痕浮现而出，随即黑光一闪，一只乌黑的眼珠悄然浮现，正是韩立一直在体内陪练的破灭法目。此幕刚一出现，瞳孔中就马上黑芒一闪，一道乌光喷射而出，一闪之后没入身前的虚空中，踪影皆无。但是马上呢，前边传来了一声闷雷一般的爆裂啊，接着的黑光一闪，元婴一个踉跄的从虚空中跌跌撞撞而出，仿佛瞬移术只施展到了一半就被硬生生的给击出了虚空的样子。不过这个元婴一脸的惊慌，似乎还不敢相信韩立真有办法破掉自己的瞬移神通，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忽然一咬牙呀，又一掐诀不见了。韩立眉头一皱，神色彻底的阴沉了下来，眉宇之间呢法目又喷出了一道乌光，之后背后双翅一扇，竟也化为了一道电弧，就此消失了。如此一来呢，当元婴再次被乌光从虚空中逼出来之时啊，韩立身形却浮现在了元婴身后10余丈远处。那元婴见此大惊，一抬手，数道绿丝冲韩立击射而来，韩立呢同样的抬手一弹，也有数道火丝一弹而出，两者刚一接触就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裂之声啊，这些绿丝纷纷的现出了原形，竟是数根纤细如丝的绿色飞针。而那元婴啊，趁此机会遁光一起，想要再次逃掉，但是这一次早有防备的韩立面无表情的袍袖一抖，一道金芒闪电般射出啊，一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下一刻呢，一声轻微的霹雳之声从前方传来，那名阴罗宗宗主是一声惨叫啊，双手蓦然捂住了胸口， 一把数寸大小的金色小剑赫然插在那里，但是没有洞穿其身体而过，只插进去了一半的样子。但是从小剑上弹跳而起的电弧却结结实实地击在了元婴之上。这位阴罗宗宗主主修的功法显然呢、也是上古魔功的一种，被金弧啊直接劈中元婴后啊，通体黑光闪动，元婴竟一脸痛苦地呈现出了溃散的迹象。韩雷目光一闪，身形一晃，人就鬼魅般地出现在了元婴头顶上空，二话不说的两手一搓呀，又一道网口粗的金弧在手掌之间浮现而出，发出了让人心惊的轰鸣之声。
道友且慢，我有话要说。
下方的元婴一见此幕啊，脸色一下变得苍白无血，蓦然大叫了起来。
韩某可没有兴趣听什么。
韩立犹若未闻呐、手中动作丝毫没停，单手一扬，金狐化为了一条金色的巨蟒狂扑而下。阴罗宗宗主又惊又惧啊，虽然说元婴之体早已重伤了，但自然不会就这样的束手待毙啊，当即身上灵光一闪，就要再施展什么秘术，打算呢是拼死一搏了。可是就在这时，忽然元婴数丈远的另一侧空中，一泓青丝从虚空中诡异的射出，出其不意之下，一下子将不及提防的元婴缠了个结实。青丝的另一端呢、青光闪动，一只小鼎无声息的浮现而出，正是虚天宝鼎。元婴大惊之下，被这些青丝捆束住的同时，体内的法力呢也莫名其妙的凝滞不灵了，让其心直往下沉去。眼看是避无可避啊，金色巨蟒一下子到了头顶上空，大口一张就要将其一口吞下，元婴不禁面如土色起来。就在他干脆用目等死的时候，下一刻元婴竟然安然无恙，反倒是身后传来了一声巨大的爆裂之声。他不禁愕然地睁开双目，却心中一跳啊，因为韩立不知道什么时候欺到了眼前，正近在咫尺啊，淡淡地在注视着他。
你，
这位阴罗宗宗主心里边一动，想开口说什么的时候，韩立却面无表情的手指一弹，数道银芒激射而出，纷纷地没入到了元婴身体之内。
不好！
阴罗宗宗主自然知道不妙，但是还没有等他有其他念头的时候，就两眼一黑昏迷了过去。而韩立呢，单手一翻转，数张禁制符箓浮现而出，袍袖一挥之下，一下子将人事不知的元婴贴了个满身，然后再冲空中小鼎一点呐、顿时呢，虚天鼎中一声清鸣而出，那些青丝席卷而回，竟将此元婴收进了鼎中。韩立这才神色一松，瞅向了另一边的五魔和三师。此刻五魔借助极寒之焰的威力，同样呢把三师困得死死的，并且在他望过去的同时啊，五魔同时一滚，幻化成了鬼头的模样，然后呼啸一声，纷纷冲进了五色火海当中，朝行动迟缓无比的三师直扑了过来。韩立微微一笑，将空中的宝物不管敌我呀，是统统一收，再冲那人形傀儡一招手，人就拖着小鼎朝下方的一个偏僻的山头落去。人形傀儡身形一晃之后，蓦然的紧随落下。就在五魔大战上风的时候，韩立身形再次浮现，从山下徐徐飞来，只是手中的虚天鼎已经不见了踪影。他看了看已经吞噬的七七八八的五魔，当即也不言语，就静静的看着和五魔最后的争斗，脸现沉吟之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你真的决定好了要孤身闯一下阴罗宗？
童子的声音悠悠的传来呀，他谈不上什么闯不闯，从对这位房大宗主搜魂得到的消息看，只要避开几种特别厉害的禁制，阴罗宗对他来说已经谈不上什么危险了。
哼，道友，现在的阴罗宗门内好像只有五六名长老坐镇了吧，其余的人都出去应付其他敌对势力了，这可正好是个机会。哎，先将总坛中的那些长老解决掉，然后呢再去解决那些外出的家伙。通过搜魂，虽然还不能确切的掌握其他阴罗宗长老的行踪，但是大概的下落总算是心中有数啊，不能让阴罗宗剩余的修士都一起联手来对付我的。
韩道友如此有把握最好，不过嘛，道友现在只想夺够了番旗就走，还是心中真存了弄垮了阴罗宗的念头呢？
童子话题一转，竟然这般问道。韩立闻言呢，则不禁沉吟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冷笑着说道，
哼，我心中做如何所想毫无意义，没有了大修士坐镇，再一下子少了其余六七名元婴级别的长老，天蓝道友认为阴罗宗还能保持十大宗门的地位吗？恐怕到时候落井下石的宗门以及以前结下的一些仇家自己就会主动的找上门去，何须我再多动什么手脚呢？
你这话吧也有道理，阴罗宗既然是魔道大宗，那眼红之人和结下的仇家肯定是数不胜数的，否则的话这位阴罗宗宗主就不会出现在此地了。
童子笑了一笑，赞同的说道。
韩立淡淡一笑，单手一翻转，手中就多出了一颗乌黑的圆球出来，望着此物他沉吟不语呀。但是片刻之后，他蓦然一拍储物袋，一个非金非木的木盒被取了出来，一口气吹去啊，盒盖就自行打开了，里面露出了另一颗有些相似的火红圆球，上面呢还贴着一张禁制符箓，正是韩立在小极宫的玄玉洞中从那名呢灰袍僧人手中夺来的宝物。韩立将黑色圆球也并排放在了木盒当中，仔细的打量了起来。只见那黑色圆球猛一看吧，似乎表面黯然无光，毫不起眼的样子，但是细看之下就可以发现，圆球表面有灰白色的玄奥符文若隐若现，同时神念再一透视之下，就可发现球内竟然有一团团漆黑的雾气翻滚不定，仿佛呢似乎藏含着极其可怕的精纯的魔气。
韩立看了好一会儿，目光才从此圆球上挪开，又落在了另一颗赤红圆球之上，里面呀同样蕴含着极其惊人的火灵力。他摸了摸下巴，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唉，没想到这里的人界竟然在上古的时候就有人会炼制出了雷震子了，就是不知道这炼制之法是你们上古修士自行研制出来的，还是灵界之人偷偷传授的。若是前者的话也就罢了，若是后者，这个人可居心不良啊。
韩立耳中却传来了童子长长的叹息声。
雷震子，似乎是灵界之物，但是这个东西这搜魂之后似乎被那个人称为灭仙珠的，好像威力极大，就是化神期修士被此珠击中也没有办法全身而退的呀。
韩立感到有些诧异了。
哎，外形有些差别，但这的确是雷震子不假，只不过把你手里的这两颗呀都过于的粗糙了，在雷震子中也应该属于残次品的。灭仙珠在人界倒也称得上这个称呼了。
这是灵界修士使用的法器？韩立眉头一皱的问道。
修士当然可以使用此物，但是这个东西当初被炼制出来的初衷却是给凡人使用的，但是后来啊又流传到了修士手中，也是灵界不多的几种不用丝毫法力就可以让凡人驱使的大威力的宝物，但是因为炼制不易，威力又太大了一些，就很少有修士修炼了，而炼制之法也很少有人知道的，最起码老夫就不知道啊。
凡人也可驱使，灵界修士那为什么要炼制这种东西呢？
韩立一下子听出了其中的蹊跷之处，不禁奇怪了起来。
其中的缘由啊不好细说，但是等你真能飞升灵界之后，自然就知道其中的原委了。
童子话语一顿，竟然说得含含糊糊啊。韩立虽然心中诧异，但是此事既然和灵界有关，自然和现在的他没有多大的关系，当即不再多说些什么，而是将那木匣一关，就将这两枚圆珠收好了。
手中多出这两件威力极大的宝物啊，自然是一件好事了，说不定以后那还有机会用上的呀。
这个时候远处的五魔所化的鬼头已经将三尸扑倒在地，即使那有元婴中期的炼师在行动中变得奇慢无比的情况之下，一定是毫无反抗之力，只能被五魔咬住身体，大口大口的狂吸他们体内的精纯湿气。看到这一景，韩立自然知道三尸难逃被吞噬的命运了，当即心念急转之下，开始细细思量如何潜入阴罗宗的事情了。以他如今的修为呀，只要知道阴罗宗山门的各种禁制，想要潜入其中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呀。
半年之后，整个大晋轰动了起来，阴罗宗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之内，包括阴罗宗宗主在内的七八名元婴级别修士竟然陆续的诡异失踪了，而藏在宗内密地的本命元神灯也一一的彻底熄灭，这些元婴修士明显的都已经从世间陨落了呀。更离奇的是，这些被灭的阴罗宗修士有的固然是在宗外失踪的，但更多的竟然是在那山门之内，这实在是让人感觉无比的蹊跷啊。他们都是无声无息的就不见了踪影，好像有一名无形的敌人潜入了宗内，并且对那些长老级别的人物一一下了毒手。虽然阴罗宗的高层从第一位长老遇害的时候就开始到处的搜查宗内各处，并将阴罗宗所有的禁制全部打开，但是还是丝毫效果没有，仍是一名接一名的长老先后的出事，让阴罗宗的高层一时之间的人人自危，甚至呀到了后来不得不数名长老同住一室寸步不离起来，这才阻止了事情的恶化。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出外办事的其他长老却又不可思议的开始出事了，这让阴罗宗仅存的元婴修士不禁又惊又怕，但是却束手无策。短短的半年时间，阴罗宗的元婴级别长老就折损了一小半之多呀，几乎每一个月就有一名元婴修士陨落掉，再加上呢同样失踪的阴罗宗宗主，整个阴罗宗的实力啊一下子被削弱了大半。但是当所有的长老都被召回宗内并共守一处之后，此事呢才算最终的消失了，这让惊慌不安的阴罗宗高层总算是大喘了一口气啊。而此件事情因为闹得太大了，即使阴罗宗拼命的想掩饰，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泄露了出去。如此一来呢，原本尚存顾及他心的其他大宗终于按耐不住了，
纷纷派出了修仙士，想渗入到阴罗宗原本控制的地盘，开始蚕食阴罗宗的势力。圣云的阴罗宗长老拼命集中力量加以反击，但是这明眼人呐，一看就知道阴罗宗没有办法支持太久的。毕竟作为魔道十宗之一的时候，阴罗宗固然是风光一时啊，但因此得罪的修士宗门也极其之多。如今呢，既然你已经显出了衰败之色呀，那欺负你的人还能够少了吗？和阴罗宗势力接壤的无论正魔宗门都一时之间呢是频繁的活动了起来。在某片荒凉之地的上空，有十几名修士正聚集在一片土坡之上，界限分明的分成了两边站立着，而在中间却有两名少年正指挥着一只青色的飞剑和一口红色的飞刀争斗着。两者碰撞之下，交织闪烁，并发出了一阵阵的轰鸣之声，而两旁观战的修士则一个个面带兴奋之色，时不时的还窃窃私语不停。这些人呐，全都是十几岁的年轻男女，而且都是炼气期的修为，连一个筑基期的都没有啊。但从他们统一的服饰上来看，应该是附近哪个世家或者是小宗门的低阶弟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聚集在这里并进行争斗了。青色飞剑和红色飞刀交织争斗了好一会儿之后啊，青光呢似乎占据了上风，将红光呢开始压得慢慢后退起来。哼，青灵剑威力还真不小，看来这次比试是林师兄要赢了呀。一名貌美的少女见此情形，嫣然一笑，冲身旁的另一名少年说道：哼，这算什么，要不是他出身林家，否则哪会在炼气期就一口中阶的灵气的，交起手来当然是大占便宜了。我若是有一件中阶的灵气，绝对不会在小试的时候输给他的。听到此语啊，少年呢颇为不服气，冷哼了一声说道，不过他说话的声音还是比较轻的，似乎怕被别人听到的样子。少女听了此话呀，却咯咯的一阵轻笑，年纪虽小呢，却已经显出了几分妩媚之色。还没有等少女再说些什么，少年目光无意中往空中一扫，蓦然一声惊呼啊，怎么了？少女有些诧异的脆声问道，随之也望了过去。少女俊俏的面孔上同样的现出了大吃一惊的表情，只见在不远处的高空竟多出了一道怪异的人影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9回。